第135集。
阮星竹扑到阿朱的尸身之上，放声大哭，而萧峰还是呆呆地坐着。过了良久，才说：“段夫人，我罪孽深重，请你抽出刀来，将我杀了。”阮星竹气道：“
便一刀将你杀了，也已救不活我那苦命的孩儿了。乔帮主，你说我和阿柱的爹爹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害得孩子一生孤苦，连自己的爹娘是谁也不知道，这话是不错的。可是你要打抱不平，你该当杀那段王爷，你该当杀我，为什么却杀了我的阿朱呢？”
这时萧峰的脑筋颇为迟钝，过了片刻才心中一凛，问道：“什么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
阮星竹哭道：“你明明知道，还定要问我。阿朱，阿朱和阿紫都是我的孩子，我不敢带回家去，送给别人了。”
萧峰颤声问道：“那昨天，我问段正淳是否做了一件于心有愧的大错事，他直认不讳。那这件亏心事便是将阿朱和阿紫两个孩子送与旁人吗？”
阮星竹怒道：“我做了这么一件亏心事，难道还不够吗？你当我是什么坏女人，专门做亏心事吗？”
萧峰说：“段正淳昨天又说，天可怜见的，今日让我重得见到一个当年没了爹娘的孩子。他说今日重见这个没了爹娘的孩子，是说阿紫，不是说我。”
阮星竹怒道：“他为什么要说你？你是他抛弃了送给人的孩子吗？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又怎能生得出你这畜生？”
他恨极了萧峰，但又忌惮萧峰武功了得，不敢动手，只是一味的斥骂。萧峰说：“那么我问他，为什么直到今日兀自接二连三的再干恶事，他却自己承认品行不端，德行有亏呢？”
阮星竹满是泪水的面颊上浮上了淡淡红晕，说道：“他生性风流，向来就是这样的。他要了一个女子，又要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接二连三的荒唐，又要你来多管什么闲事？”
萧峰喃喃地说：“错了。错了，全然错了。”出神半晌，蓦地里伸出手来，啪啪啪啪猛打自己耳光。
阮星竹吃了一惊，一跃而起，倒退了两步，只见萧峰不住地出力殴打自己，每一掌都落手极重，片刻间两颊便高高肿起，只听得呀的一声轻响，又有人推门进来，叫道：“
妈，你已经拿了那副字。”
正是阿紫。他话没说完，见到屋中有人，又见萧峰左手抱着阿朱，右手不住地击打自己，不禁惊得呆了。萧峰的脸颊由肿而破，跟着满脸满手都是鲜血，跟着鲜血不断的溅了开来，溅的墙上、桌上、椅上都是
点点鲜血，连阿朱身上墙上所悬的那张条幅上也溅上了嫣红的点点滴滴。阮星竹不忍再看着残酷的情景，双手掩目，但耳中仍不住地听到啪啪之声，他大声地叫道：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阿紫尖声道：
哎，你弄脏了我爹爹写的字，我要你赔。
跃上桌子，伸手去摘墙上所悬的那张条幅。原来他母女俩去而复回，便是来取这张条幅的。萧峰一怔，驻手不打，问道：
这个大理段二，果真便是段正淳吗？
阮星竹说：
除了他，还能有谁呀？
说到段正淳的时候，脸上不自禁地露出了一往情深的骄傲。这两句话又给萧峰心中解开了一个疑团，这条幅的确是段正淳写的，那么那封给汪帮主的信就不是他写的，所以带头大哥便多半不是这个段正淳。他心中立时便生出了一个念头：马夫人所以冤枉段正淳，这中间必有极大隐情，我当先解开了这个结，总会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之日。他这么一想，当即打消了自尽的念头。适才这一顿自行殴击，虽然打得满脸鲜血，但是心中的悔恨悲伤却也得到了发泄之所，于是抱着阿朱的尸身站了起来。阿紫已经见到桌上萧峰所写的那两块竹片，笑道：
嘿嘿，怪不得外面挖了两个坑，我正在奇怪呢，原来你是想和姐姐同死合葬，当真多情得很呐。
萧峰说：我误中奸人毒计，害死了阿朱，现在要去找这奸人，先为阿朱报仇，再追随他于地下。
阿紫说：奸人是谁呀？
萧峰说：此刻还无眉目，我这便去查。说着抱了阿朱，大踏步的出去。
阿紫笑着说：
你就这么抱了我姐姐去找那奸人吗？
萧峰一呆，一时没了主意，心想抱着阿朱的尸身千里迢迢而行终究不妥，但要放开了他，却又实在是难分难舍。怔怔地瞧着阿朱的脸，眼泪从他血肉模糊的脸上直滚下来，泪水混合着鲜血，淡红色的水点滴在阿朱惨白的脸上，当真是血泪斑斑。阮星竹见了萧峰伤心的情状，憎恨他的心意霎时间便消解了，说道：
乔帮主，大错已经铸成，那已无何挽回。你
他本来是想劝萧峰节哀的，但他自己却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哭道：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好好的女儿为什么要去送给别人？
那被萧峰定住了身形的少女突然插口说：
当然都是你不好了，人家好好的夫妻，你为什么要去拆散他们？
阮星竹抬起头来问那少女：
姑娘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是谁？
那少女说，你这狐狸精，害得我妈妈好苦，害得我。
阿紫一伸手便向他脸上扇了过去，那少女动弹不得，眼见这一掌难以躲开。
阮星竹连忙伸手拉住阿紫的手臂，说道，
阿紫啊，不要动粗。
向那中年美妇又看了两眼，再瞧瞧他右手中的一柄钢刀，地上的一柄断刀，恍然大悟。
啊，是了，你使双刀，你是修罗刀秦红棉秦姐姐。
这中年美妇正是段正淳的另一个情人修罗刀秦红棉，那黑衣少女便是他的女儿穆婉清。秦红棉不怪段正淳拈花惹草到处留情，却恨旁的女子狐媚妖淫夺了他的情郎，因此得到师妹甘宝宝传来的讯息之后，便和女儿穆婉清同去行刺段正淳的妻子刀白凤和段正淳的另一个情人，结果都没有成功。待得知段正淳又有一个相好叫阮星竹居住在小镜湖畔的方竹林中，便又带了女儿赶来杀人。秦红棉听阮星竹认出了自己，喝道，
不错，我是秦红棉，谁要你这贱人叫我姐姐。
阮星竹一时猜不到秦红棉到此何事，又怕这个情敌和段正淳相见之后旧情复燃，便笑道，
哎呀，是啊，我说错了，你年纪啊比我轻得多，容貌又这等美丽，难怪段郎对你这么着迷。你是我妹子，不是姐姐，秦家妹子啊，段郎每天都想念你，牵肠挂肚的，我真羡慕你的好福分呐。
秦红棉一听阮星竹称赞自己年轻貌美，心中的怒气已自消了三成。待听得他说段正淳每天思念自己，怒气又消了三成，说道：“
谁像你这么甜嘴蜜舌的，惯会讨人喜欢。”
阮星竹说：“这位姑娘便是令爱千金嘛。”哎呀，生得这么俊呐，难为你秦家妹子生得出来。
萧峰听他们两个女人叽里咕噜的净说些风月之事，不耐烦多听，他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一度常为之断心为之碎的悲伤过去之后，便思索该如何处理日后的大事。他抱起阿朱的尸身，走到土坑旁，将阿朱放了下去，两只大手抓起泥土，慢慢地撒在他的身上，但是在他脸上却始终不撒泥土。他双眼一瞬不瞬地瞧着阿朱，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是从此不能再见到他了。耳中隐隐约约的似乎听到了阿朱说话的声音，两个人约定到雁门关外骑马打猎，牧牛放羊，要相伴一辈子。不到一天之前，阿朱还在说着这些有时情深有时俏皮有时正经有时胡闹的话，从今而后再也听不到了。在塞上牧牛放羊的誓约从此
成空了。萧峰跪在坑边，良久良久，不肯将泥土撒到阿朱的脸上。突然之间，他站起身来，一声长啸，再也不看阿朱，双手齐推，将坑旁的泥土都堆在他的身上、脸上，回转身来，走入厢房。只见阮星竹和秦红棉仍在絮絮谈论。阮星竹虽在伤心之际，仍是巧舌如簧，哄得那秦红棉十分的欢喜。两个女人早就去了敌意。阮星竹说：“
乔帮主啊，这位妹妹得罪了你，事出无心，请你解开了他二人的穴道吧。”
阮星竹是阿朱之母啊，他说的话萧峰自当遵从几分，何况萧峰本来就想放了这两个人。当下走近身去，伸手在秦红棉和穆婉清的肩头各拍一下，二人只觉得一股热气从肩头冲向背风穴道，四肢登时便恢复了自由。母女对望一眼，对萧峰功力之深，心下好生佩服。萧峰向阿紫说：“阿紫妹子，你爹爹的条幅，请你借给我看一看。”
阿紫说：“我不要你叫我妹子长，妹子短的。”
话是这么说，却也不敢违拗，还是将卷起来了的条幅交给了萧峰。萧峰把条幅展了开来，再将段正淳所写的字仔细地看了两遍。阮星竹满脸通红，扭捏地说：“
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看的？”
萧峰说：“段王爷现下到了何处？”阮星竹脸色大变，退了两步，颤声地说：“
不，不，你别再去找他了。”
萧峰说：“我不是去跟他为难，只是想问他几件事。”阮星竹哪里肯信呢？说道：“
你既然已经失手打死了阿朱，不能再去找他。”
萧峰料定阮星竹绝不肯说，便也不再问，将那条幅卷起还给了阿紫，说道：“阿朱曾有遗言，命我照料他的妹子段夫人，日后阿紫要是遇上了为难之事，只要萧峰能有效力之处，尽管吩咐，绝不推辞。”阮星竹大喜呀，心想了，阿紫要是有了这么一个大本领的靠山，这一生必定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
说道：“如此多谢了，阿紫啊，快谢谢乔大哥。”
他将乔帮主的称呼改成了乔大哥，好令阿紫跟萧峰的关系再亲密一些。阿紫却扁了扁嘴，神色很不屑，说道：“
我有什么为难之事要他帮手啊？我有天下无敌的师父，这许多师哥还怕谁来欺负我？他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自己的事还办不了呢，净出乱子，还想帮我的忙？哼，那不是越帮越忙吗？”
他叽叽呱呱地说来，清脆爽朗。阮星竹数次使眼色制止，阿紫只是假装没看见。阮星竹顿足道：“
哎呀，这个孩子没大没小的乱说。乔帮主啊，你瞧在阿朱的面上，千万不要介意啊。”
萧峰说：“在下姓萧，不是姓乔。”
阿紫说：“妈，这个人连他自己姓什么都分不清楚，是一个大大的浑人。”
阮星竹喝道：“
阿紫！”
乔峰 拱手一揖，说道：“就此别过。”转头向穆婉清说：“段姑娘，你这种歹毒暗器多用无益，遇上了本领高强过你的对手，你不免反受其害。”
穆婉清还没答话，阿紫说：“姐姐，别听他胡说八道，这些暗器最多打不中对方，还能有什么害处啊？”
萧峰再不理会，转身出门，左足跨出门口的时候，右手袍袖一拂，呼的一阵劲风，先前穆婉清向他发射而被击落的七支短箭同时飞起，猛向阿紫射出，那去势犹如闪电。阿紫只叫得一声“哎呦”，哪里还来得及闪避呀、啊？那七支小箭从他头顶、颈边、身旁掠过，啪的一声响，同时定在他身后墙上，直至墨雨。阮星竹急忙抢上，搂住阿紫，惊叫：“
秦家妹子，快取解药来！”
秦红棉说：“伤在哪里呀、啊？”“
伤在哪里？”
穆婉清忙从怀中取出解药去查看阿紫的伤势。过得片刻，阿紫惊魂稍定，这才说：“
没射中我。”
四个女子一起瞧着墙上的七支短箭，无不骇然，相顾失色。原来萧峰记着阿朱的遗言，要他照顾阿紫，却听得阿紫说他有天下无敌的师父，还有那许多师哥，还怕谁来欺负他，因此用秀峰符箭吓他一下，免得他小小年纪不知天高地厚，有恃无恐，小觑了天下的英雄好汉，将来不免大吃苦头。萧峰走出竹林，来到小径湖畔，在路旁寻到一株枝叶茂密的大树，纵身上树，他要找到段正淳问个明白，何以那马夫人故意陷害于段正淳。但是估摸着这阮星竹是绝不肯说出段正淳的所在的，自己只有暗中跟随。过不多时，只见四个人走了出来，秦红棉母女在前，阮星竹母女在后，瞧那模样是阮星竹在送客。